今天是第18讲，这个51个心所讲完了，小结一下啊，说这个51个心所怎么来的呀？还是从头一句，说我们整天在这儿有假安立我和法，我们那个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呀？那个就用笛卡说的那个，他想了想，我要说存在物质吧，没看见。我要说存在人，我也没看见。哎，我想想想，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确定的是什么呀？是我在这儿想，它叫我思。哎，我在这儿思考，他说这个肯定是有这回事儿。所以他说这个我思是唯一一个能抓住比较实在的。咱们这个颂子的头一句话呢，其实也是这个，有假安立我和法。就是由于我们每天在这假安立我和法，有万事万物安立了很多东西，那个万事万物有没有，现在不能确定。但是唯一一个能确定是什么呢？我们整天在这儿说有这些东西，哎，这个假安立这些我和法，这个是确定的。所以有点仿像那个笛卡说我思，但是他结论不对。他说：“我思故我在。”你那个我实际上就是你思的一个对象，是不是啊？你那个我就是你思说有一个我是你思的对象，你已经超出那个我思的范围了。我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有一个，他这个用这个我就不对。你又没见我，你怎么确定我呢？你就是说。有一个思考在，这就比较准确了。所以你说有我思故我在，那个我是所思的一个，你怎么能证明呢？如果你能证明说我想有一个我在，那就我在，那你想有一个房子在，也应该房子在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一下万物都就有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思维混乱，这属于准确的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整天在这儿假安立我和法，这个假安立是存在的。哎，你说有这个，我说有那个，整天在这争来争去。这个假安立我和法呢，说它真的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肯定有的这个，我整天在这说有这个假安立，这个说，它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实。变成了心识，这个心识呢分三大块，第一大块就是这个我们整天在这假安立，它会留下记忆；第二大块就是这个记忆呢，因缘成熟的部分会升起现行。注意这个现行呢，不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人呐、房子呀，不是这些，这不是现行，这是梦里的，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现行是指的那个记忆相互一作用，会其中有一部分记忆的影像啊，会亮起来，会显现出来，这叫现行，就是还是那些记忆，但是一般的记忆呢，熏进去的时候是黑的，是暗的，是没有现行的，哎，它们相互一作用，里头呢力量比较大的那部分记忆呢。它就亮起来，它就显现出来，就是把那个原来那个隐藏的影像显现出来，这叫现行。所以这个现行跟种子啊，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暗的，一个亮的，并不是离开种子有现行。哎，这是第二大部分。然后这个三十颂呢，为了分得细呢，又把这个现行的这一部分呢，又分了两部分，就是现行里头有大量我们感知不到的那个潜意识的意识活动，新的活动，我们把它叫做第70识。哎，然后有6小类，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比如说颜色、声音、什么感觉。还有想法，这些东西呢， 我们能够感知到它的那个内容的，我们叫做前六识。注意，我们是感知到它里头的内容，并不是直接感知到现行，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种子状态它亮起来的那个现行啊，真实存在的那个种子现行，我们都感知不到。我们是能够感知到现行的内容，现行的内容是怎么感知到的呢？是第六识给我们翻译转化，转化到哪儿呢？转化到在我们的虚妄分别的脑海里，给我们把那个现行的影像呢翻译出一个，用他的语言翻译出一幅图景来。这样呢，我们能够感知到现行里的内容，但是呢，感知到的那个不是现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老师，有个问题，就是，那这样的话，那佛菩萨是能看到我们的心的那个样子，就是现行和种子，他都能看到。
对。
那他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的意识给他翻译过来的
对，
那个，他也能。
他也能看到。我们的虚妄分别他也能看到，这就是这个叫圣者吧，就是有什么他就见什么，都如是见。就好像说我们凡夫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见不到真实，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见不到真实，我们连自己的心都看不到，这按说是很奇怪的，自己都看不到自己心，光能看见假的虚妄的，这就是凡夫状态的一个很低级的智慧的，是这个状态。你到佛菩萨呢，说有什么如实见，没有梦了，没有假的了，见全是真的，那就是真有什么，他就真见什么。真有什么呀？心。心是什么呀？种子现行状态。众生的心，种子现行状态，他知道，他自己的也没有障碍了，他也能看到。这就突破了这个我们梦中凡夫低级智慧的那个一些规矩。然后还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意识自己给自己翻译一个梦，这个梦里的东西是一点都没有，完全是我们脑海里，就好像你晚上做梦一样，折腾的那么热闹，实际上客观现实当中一点那个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完全是你一个空想，但是佛菩萨呢，他能看见，这就是这个到了圣者状态呢，他就完全是一种高级的如实知，就是你那儿有假的，有真的他能看见，有假的他也能看见，全都能看见，有点仿像那个就是你现在你来的时候，你说你在公交车上逗小孩玩哈，一两岁小孩。大人在看这个小孩的时候啊，连他这个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彻底能了解他，是吧？有这感觉吧？你要是你跟一个大人交流，他说出来这个话为什么这么说，他心里怎么想的，你很难猜测，是不是这感觉？这就是那个差了级别了，我们凡夫跟圣者呀，比这个级别差的还大。就好像我们去，现在好像人对动物好像有一个级别，其实级别差别并不大，所以我们对动物的一些那个习性啊，并不是十分了解，然后你再低级一点植物，你对植物的生长，我们也并不十分了解，你世界上很多植物，我们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我们对那个物质，那个就是没有智力的东西。你了解也这个层次啊，就是，但是佛菩萨跟我们凡夫智慧的层次呢，那差的太多了，所以呢，就是他就是如实知，他没有假的，就是完全如实知，你有真的也能见，有假的也能见，是这样。这都是以后啊，应该这个就是有这种问题提出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方面你理解不清楚呢，后边会影响你对经论的正确理解。现在我们接着说啊，说这个我思，我们就先假说我吧。 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思，结果呢就留下了一个心识。哎，这个心识呢分种子跟现行。哎，现行里头呢拦腰一砍，大量的潜意识活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点感知不到，不知道它是，就是它的内容也没人给我们翻译。意识呢光给我们翻译色声香味触法这么六种。哎，六种这个就是我们能感知到这一部分，这是变成心识了。然后呢后边接着这个五十一心所说的什么呢，就是它变成的这些心识啊都有哪些类。哎，说有程序。哎，有一个每一刹那都有的小程序叫五变形。有大程序，哎，你人这个不管做什么事情他要经历一个大的程序，五别境。然后呢有善心所，有不善心所。这个为什么要是那个有程序有内容，为什么要把这个善心所，不是这个恶心所或者叫烦恼心所也说一下呢？这就是因为佛教的这个善跟烦恼的标准呢、啊、跟世间不一样，所以呢你要学佛教这个标准，你才能够掌握到真正的善恶。就是我们说你，我们世间认为这个贪嗔痴啊是好事儿，是正常的。哎，你不贪，这个人不能称其为人。哎，该嗔的不嗔，你这个人也就是个这个窝囊蛋，不是英雄。哎，他这个他认为这个贪嗔痴啊，吃，你要是谁说面前都是梦，这都无所谓，他说你精神病。哎，你说物质不存在，他说你精神病。所以世间人认为这个贪嗔痴啊这是好事儿。你看我们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这个世间的鼓励都是鼓励我们去贪嗔痴的。哎，但是在这个真正意义上，就是说在真理的意义上，这样做对不对呢？完全错了。说它错在哪儿啊？错在就是你只要给自己建立这个理论，说贪嗔痴是对的，那你就等于是给自己选择了一个进入无尽烦恼的苦海。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就有这样的果报。哎，什么果报啊？你看这个社会，你看那些新闻，全是苦恼，整天从这个生下来就哭。为什么呀？不如意。哎，这个世界不如意，然后碰到的事情，幼儿园就烦恼多得不得了，老师也这个不满意，家长也不满意，压力特别大，小学中学是这个什么结婚谈朋友，搞的是这个一塌糊涂吧，反正这一直到老，生老病死，没有如意的。说这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果报呢？就是因为你选择了贪嗔痴。哎，你选择了说我要这个这个梦里是真的，行了，这你就等于选择了无尽的烦恼。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你这个就是梦，就是搞鱼翅搞电脑了，在梦里头追求你肯定是这个全是找烦恼，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所以这个这个真理呢被佛发现之后呢，佛就是向我们梦中人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世界上唯有实的道理，唯实无境，你看到的所有境界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说不存在呢，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境里这个就是心所分的吗？这个这儿讲的呀是真实的状况，就是说你转成了你假安立我和法转成了辨别识之后呢，这个我们就感知到的这些第六意识吧，就不用说那个前五识那么多了，因为你看五十一心所 意识五十一心所把所有的心所全包含了，哎，它最全。而且呢，我们要是讲一意识呢，就是说前六识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这一个意识呢，它有六种认识功能。这个意识可以看见颜色，可以听见声音，可以有感觉，可以有想法，哎，都是一个意识的事儿。这样呢，讲比较简练，也好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意识考虑的这些善呐、烦恼的心所搞得这么细，分得这么还有四个不确定的，要分这么细呢？就是为了让你啊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说你的这个原来方向是错的，现在把方向颠倒过来，颠倒过来之后你一看呢，我们五十一个心所核心就是一个什么呢？贪，贪什么呢？贪食色等等，其实其他的呀都是因为这个食色呀在这个基础的需要上发展出来的。你人吃饱了这个这是个基本要求啊，然后他要讲舒服，哎，怎么舒服呢？哎，要有面子，哎，什么所有的那个其他的什么名啊利啊地位什么毛病，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这个食色的需要啊，附属品。核心就是这个贪食色引起的这个五十一个这个就是如果总的说五十一个都是烦恼心所，我们凡夫的那个善也是烦恼心所，哎，因为都是在贪的基础上搞出来的。所以你看我们学了这五十一个心所之后一个什么感觉呢？它的核心很明确，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梦中你的方向是朝着贪嗔痴前进的，你去增加贪嗔痴的，你就走错路了，你就不可能没有烦恼，你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快乐，你就会陷入永远的那个生死轮回的果报。生死轮回，那你在这个果报里头，当然人们说根本就无明，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这是果报，所以就在那儿还在那儿找幸福快乐了。你看，哎，你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处理？怎么去找幸福快乐？开的药方，哎，儒家一个药方，道家一个药方，是这个基督教一个药方，哎，伊斯兰教一个药方，印度教也有药方，哎，那个各个那个印度的那个外道，就是哎，你看他找说牛吃草能够获得幸福快乐升天，哎，他就去修，都是在找这个怎么让自己能够快乐一点，能够达到幸福，最好能够达到永远的幸福，哎，都是在找这个方法。你看基督教也是说，你这个最后审判虽然没有轮回，但是这个最后审判呢，如果你信上帝，你就能得救，你到了天堂呢，就与上帝永在，就获得永生，永远是神仙了，哎，你就获得永远的快乐了，都是在开这个获得快乐幸福的这个药方。但是现在我们根据佛说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唯识无境这个真实情况一看呢，你只要认为这个梦里是真实的，想在梦里头找到这个解决办法的，全错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要调转方向，要去除贪嗔痴，放下贪嗔痴。你这个一放下呀，你一减轻，你立刻那个烦恼就是快乐幸福的程度啊就不一样了，哎，你虽然还在梦中还没醒，但是你已经就不像原来那个烦恼那么重了，哎，你就朝这个方向去前进。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贪嗔痴，就好像说我们要乘般若船到河的对岸，你在此目的是离开此岸，但是你在这个还没离开的时候呢，你还不能说我就把此岸的东西全抛弃，哎，你因为你还没离开此岸，你还得利用此岸的东西去造船去达到彼岸，然后把船也扔掉，这样才能完全离开此岸，哎，才能远离颠倒梦想。所以现在我们还要利用它这个材料， 但是我们实际上需要利用的材料呢，实际上并不多，并不需要多少的多复杂，或者需要多少钱，需要多才能够行刑，不是那样。我们呢，就是掌握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开始看破了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现在开始去除贪嗔痴，还是利用这些贪嗔痴来去除，只要你是在朝减少的方向，你就是在朝着真正的永恒的快乐幸福在前进，在接近，你这么接近接近，终有一天你这个梦维持不下去了，因为它假的嘛，梦一醒你就那就是得大自在了。所以前边小结一下，就是说三十颂学到现在算一半吧，就是讲了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整天在这儿思啊，这个想啊，说呀，折腾啊，实际上就留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留了个记忆，这个记忆继续给我们升起梦，这个方向你要是在梦里找解脱，这个方向就是错的，不可能的，这是愚痴，这是世界上最根本最大的一个愚痴，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了这个真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呢，你就算找到了解脱的钥匙，你就朝着这个跟它相反的方向，还利用这些贪嗔痴，还利用梦幻当中的这些东西，我来向着去除贪嗔痴的方向，这个熏习清净种子，熏习说这个我要从梦中醒来的这样性质的种子，方向相反的种子，行了，你这个解脱路啊就没有问题了，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了。前面总结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心锁这部分呢还有一个尾巴还没完，我们就接着来啊。前边五十一个心锁讲完之后，他说呀，此中如缘色声等六种识，就是说这五十一个心锁里头，就像现在说的能够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什么有感觉的这六种识，我们现在就用一句话，就是意识，这个意识就包括六种识，这个意识呢随其所应与周边伴行等一切心所有法相应，就是我们前边讲的跟这五十一个心所相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们现在能够感知到就是一个意识了，就是意识的活动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意识呢它跟五十一个心所呀都相应，就是我们意识的活动啊都跟这五十一个心所呢相合，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识活动的内容啊就是这五十一个心所，就这意思。
老师，那剩下的四十一个都是
善恶，
善恶，对，就是前面十个是就它程序，
对，
然后后面四十一个都是就它的内容，
对。
那我们心理活动的，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的内容都可以归结为那四十一个善恶，
对对对，它的内容就是后边的，前边因为程序没有内容嘛，然后后边四十一个呢，这个善恶呢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就是方向不一样，是吧？善心所就是你减少贪嗔痴，减少贪嗔痴还是贪嗔痴，减少它不是断掉了，不是去掉了，你梦醒才能把贪嗔痴断除，是吧？减少贪嗔痴还是贪嗔痴，就是都是贪嗔痴，但是方向不同，一个是增加贪嗔痴，你比如说多挣钱多挣钱多挣钱啊，给自己定目标越来越大，这是一个贪，你现在呢说我还是要挣钱，但是我挣够什么呢，挣够能够保证我修行的钱就行了，你这一下什么呀，是减少贪嗔痴，是吧？ 我为什么必须挣这一点需要修行的钱呢？因为如果我连这点钱也不挣的话，我连修行都没法修行，是吧？我连从梦中醒来的事情都没法办。哎，你这个就是贪嗔痴，内容还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方向不一样，一个是增加贪嗔痴，一个是减少贪嗔痴。
那就是说我所有的心理活动都超不出这41种。
都超不出贪一个贪字儿，哎，都超不出一个贪字儿。你看吧，不管你贪什么，哎，就是一个贪字儿。贪呢，你还不能断掉它，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要断那个不正确的贪嗔痴，你给它树立一个正确的贪嗔痴。哎，我现在贪什么？我贪从梦中醒来。哎，我说立志发菩提心，立志成佛，这是大目标。现在我们立一个小目标，从梦中醒来。我再立具体一点小目标，我这一生呢就是往生都帅。哎，你行了，你这也是贪呐、啊，你用的方法跟他一样，你也是贪是吧？先欲，先然后再下决心，然后再反复熏习。你跟那个，你看那个世间人也是在那上学，被反复熏习闻思修是吧？不但学了理论，还要实践，还要实习，也是闻思修。哎，只是什么呢？闻思修内容不一样。哎，你闻思修是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说这一切心所有法核心，其实我们前边说，那个随烦恼是根据根本烦恼假安立的，然后我们又说根本烦恼六个其实都是根据贪假安立的，是吧？嗔就是一种大贪，过贪，哎，然后那个吃的内容还是贪，哎，后边都是根据贪生起来的，所以说你这就知道这个就是怎么修行，你都知道了，哎，我们的心理活动全是贪，哎，什么叫修行呢？就是你知道这个贪方向错了，你去向相反的方向去贪。这就是修行。好，这是第一句话。也下边第二句说，还有一个角度，如是于乐苦非苦非乐三种受中，亦与三受相应。就是说这六种识，我们还说这个我们意识的活动，我们的意识活动呢，它不光跟那51个心所有法相应，哎，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它还跟三受相应，哎，就是这意识活动里头啊，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三大类，一类呢我们比较喜欢的，一类我们不喜欢的，一类呢谈不上明显的喜欢不喜欢的，哎，三受。后边解释原因，为什么这三受会升起呢？为由喜忧舍所依色等，此升起故。这个喜忧后边可以挂一个顿号，就是这三受是怎么升起的呢？是由喜欢的颜色你碰到了，你就升起这个乐受，你这个苦忧的色等，色就是物质环境，哎，你比如说大热天啊，热得很难受，这你呢就苦受是吧？哎，舍色就是什么呢？你现在你来了一个地方，在马路上走，也感觉不到什么乐，也感觉不到什么苦，哎，这就叫舍所依色。哎，这三种所依色环境造成你有三受的感觉，这是51个心所，或者是说意识的活动呢，又可以从是苦还是乐方面分三个大类，下边又分三大类，又与善不善无忌一切相应，哎，这也是分三大类。前边那个51心所分了几大类啊？五大类，叫变形别境善心所烦恼心所不定心所，分了五大类，这儿呢就给它 从内容上说，就是三大类，善不善无尽。哎，实际上严格说就是善恶两种心所。无尽是善恶不明显的，我们归一类叫无尽。实际上把那个什么呢，叫两个程序给，因为两个程序是空，你内容还是善恶，所以把两个程序给去给这个合进去了。这些都不用讲啊，这都是就是告诉你说，心所呢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分类。说为什么要分这些类呢？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需要。你比如说修行的时候，你要需要分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给你以后升起让你感觉快乐的果报，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你以后升起噩梦。哎，这是一个角度。下边啊，下边是具体的讲，说阿赖耶识为与五周边半行相应，非余，就是种子识，它只呢跟那个每一刹那的五个小程序呢相应，没有别的，非余就是不跟别的相应。我们说了，你那个种子识里的种子，它的活动就是五个程序，实际上是没有内容的，等于它没有内容上的活动，就是你熏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一直给你保持着。哎，你说它没活动吧，也不是，它只要有存在，它对周围就会发生影响。哎，它们相互之间就有场，就有作用。哎，否则的话，它怎么谁先现行啊？怎么起来啊？它有力量对比，它在里头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哎，所以它里头呢也有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就是你熏进去一个善的它给你活动成恶的了，你熏进去一个恶的活动成，不是这样内容性质的不变。哎，它是一种客观程序性的一个活动。此中唯是舍受相应，这个前边这个五变形呢，是从第一句话里头，就是说意识的活动跟五十一心所相应，说这个阿赖耶识呢它只跟第一个五变形相应。这一句呢是跟后边说他们还跟三受相应，说他三受里头呢阿赖耶识只跟舍受相应，就是阿赖耶识也谈不上苦也谈不上乐。哎，他就是舍受，就是没受。哎，是种子在里头就是仓库嘛，在里头就是静静的躺着等着现行。唯是无复无记性，就是从善恶上呢它也是没有善恶无记。哎，阿赖耶识谈不上善阿赖耶识，恶阿赖耶识里头善恶都有，而且这个善恶在里头待着是不变的。哎，善就是除非它现行才会显现出来，才会消失。哎，在它现行之前，你造的善造的恶原封不动的，哎，在里头保存，所以它是无记性，它没有善恶。无复就是阿赖耶识对我们解脱也没有障碍。哎，它不是个坏东西，你说它是好东西吗？你这是看你怎么说了。你要是说解脱靠它，那当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们做梦留下记忆，他让我们做梦，那也是坏，好坏都是他的，所以他呢，人家是中性的啊，就是一个仓库。染无意就是第七识，就是我们到潜意识活动啊，于五变形及我愚痴等四烦恼恒时相应。哎，我们的潜意识活动里头呢，跟九个心所相应。五变形这跑不了，这是程序。然后实质内容呢就是四个烦恼。哎，我痴我慢我爱还有一个我见。四烦恼。四烦恼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形成我见的一个时序。我痴，由于你愚痴不知道真理，所以你就把这个潜意识就把阿赖耶识那个种子那堆种子呢当成我，搞错了。哎，认为我见， 然后呢，他看着那堆种子认为是我，就觉得这个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重要，哎，我慢，然后什么我爱，哎，这都是一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我见。说那潜意识他怎么把那个第八识种子当成我呀？他怎么知道的呀？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告诉他的。你看，整天你一生下来，肯定你妈就告诉你说，你是你，他是他，哎，这是我们家，那是他们家，就开始告诉你有我。你这样熏这些种子熏多了，老时时刻刻的知道有我，成了叫习惯成自然，就是你忘了我的时候，那个潜意识在那还知道了有我有我。所以这些邪见啊，都是我们有假安利我合法留下记忆的恶果，哎，搞错了。实际上没有我们认为有的那个我，有什么呀？就有那一堆污染的种子，哎，这是真理。这个潜意识活动呢，也是为舍受相应，就是那个第七识也不感觉苦啊乐呀，哎，没有那感觉。你看我们对第七识根本没感觉嘛，唯是有复无记性，这个也是无记，就是本身它没有善恶，本身没有善恶，哎，潜意识活动我们也感知不到。但是呢，有复，就是这个第七识啊，它障碍我们认识真理，障碍我们觉醒。为什么呀？它知道有我，实际上知道有我就知道有法。他首先得知道这个梦里的东西啊有真的东西，然后他才会说这个真的东西是我是法。实际上他全部值都有，但是呢，这里头比较突出的核心是知道有我，这个比较突出，哎，老有一个值班的知道有我。所以呢，我们把他这个突出的就是说第七识知道有我，实际上他所有的知道都有。由于它是我们邪见熏习下来的一个邪见，所以这个邪见呀，就是一个阻碍我们从梦中醒来的，因为它知道梦里东西是真实的。说那怎么办啊？很简单，还是用第六意识告诉他说无我无法，梦中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你这样熏习多，告诉多了呀，这些种子就把那个执着有我的那个潜意识啊，就给软化了，哎，就给破坏了。所以我们梦中虽然这个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梦中的活动是什么呀？是我们一切真实存在的原因，就是我们整天在这儿有假安利我合法，这你怎么安利？这是你唯一的造作，是你决定你的前途的这个关键。所以这个虽然梦里的就好像说我用那个叫列车那个运行调度室，哎，火车站那个火车的这个运行调度室，它在那就是一面墙上的有好多铁路线，有好多灯，哎，哪个列车走到哪儿了，他在那儿呢一看，哎，他是说这个发生事故了，在这儿要停半小时，哎，然后哪个车呢要这个一看这些车马上到了，要让他往一边怎么调度。他在这个屋里调度啊，全是空的，全是假的，是不是啊？然后就打电话，哎，给你那个车怎么办怎么办，哎，在这儿都是假的。但是他这个假的呢，他会发生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会影响到真的运行。我们在这整天在这儿吹牛啊，在这儿你看云三五式的也是假的，好像在这儿是海阔天空，都是假的。但是呢，它会影响到真的，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心理活动会留下记忆，这是唯一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个梦中的活动呢，虽然是空是假，但是呢，有你怎么来活动，这个呢，决定了你真实存在的状况会朝哪个方向转变，哎。 所以这个第七识呢，你就不用管它。它怎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是第六意识活动的多了，里头那个固定的一些活动形成了这个叫自动运行机制。哎，你在破坏它的时候呢，还是通过我们第六意识的熏习，你熏习多了，它自然也就跟着改变。包括第八识，第八识你也用不着去这个研究它，看见它。第八识我们随时在这儿，就是你说的话，你想的，你一留下去，实际上第八识就在怎么样，就在改变。哎，只不过是说朝什么方向改变。哎，你是朝错误方向，加深你的贪嗔痴的方向，加深烦恼的方向改变，还是朝减少烦恼，减少贪嗔痴，朝着梦醒的方向改变。所以修行人跟那个不修行的人呢，表面上看没有区别，哎，也是吃饭睡觉，上班是这个说话，表面上没有区别。你看到那个寺里头，你看了和尚，他也是吃饭什么上班，装一天和尚装一天钟，也是在那说话，形式上一样，什么不一样啊？内容不一样。哎，如果你穿上袈裟在寺里头坐着呢，想的内容完全跟这个出家之前是一样的，那就叫六祖说的那个叫人出家了心没出家，实际上你呢等于没出家。哎，如果你没出家，哎，但是呢你那个心里想的内容啊完全跟出家人，就是跟佛菩萨想的内容是一致的，那你就是什么呀，是新出家。哎，出家不出家看你新出家没出家，这是这个关键，这是关键。当然这个形式上出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佛说出家功德经，就是你形式上出家它本身就有很大功德。什么功德呀？住持佛法。哎，就是有那个形式上的出家人，你才有和尚，才有寺，才有佛像，才有经书，才有佛教，哎，流传下来，这也是一个必须的这个条件。好，这是对五十一个心所呢，又有一个就是苦舍乐受三受的一个角度的分，然后呢善恶无忌三个角度的分。好，下边我们接着来啊。于此当作是思，对于上边的这些呢应该做这样的思维，如何言等五识虽同时与所缘缘愈合，即从阿赖耶识唯一升起，而非二非多也。这是对方，就是在这正在学习唯识的人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他说你说了这一堆啊，应该现在我们能够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眼等五识是现这样五个识，就是不用你分别思考自然生起来的眼等五识，虽然同时与所缘缘愈合，就是他那个眼根跟颜色碰上了，耳根跟声音碰上了，所缘缘都遇着了，这个时候呢它是从阿赖耶识里头只升起来一个呢，而非二非多也，就是说五个识的因缘都聚合了，这个时候是只升一个识，而不升两个，也不升三个四个五个呢，亦或者说如有做事思，就是这个就是有人这样想，非二或多聚起，由无等无间缘故唯一时升起，就是说为什么五十的因缘都聚合之后只能升起一个不能升起两个以上呢？ 它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等无间缘，所以呢只能一个时升起。等无间缘是什么呢？是前边现行的那个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呢睁开眼睛看见颜色了哈，我下一刹那我升起眼时就有等无间缘，因为你前边眼时升起了，它有等无间缘。可是那个声音呢没有等无间缘，感觉也没有等无间缘。他说由于前边只有一个等无间缘，所以呢就只有一个时升起，就是其他的呀得有等无间缘才能升起，它没有等无间缘，所以只有一个时升起。未由一时无有力能可作多时等无间缘，就是你前边一个时的等无间缘呢，它没有能力引起后边升起五个时来，或者两个三个。这个想法啊是小乘的说法，我们不那个知道他意思就行了，我们下边看下边的意见啊。亦或说，还是说他有另外一种意见，这是小乘提的问题啊。亦或当说，应当说实无有定，就是说不一定说你那个一个等无间缘只能引起一个时升起。若一得缘愈合，如果一个时碰到因缘成熟了，则一升起。如是若二若多得缘愈合，哎，就是如果两个时五个时都因缘合合了，则二或多升起也。这就是学习的人提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前五十啊是只能一个一个的升起呢，还是也可以两个，也可以三个，也可以五个同时升起，就这么个问题。怎么问起来的呢？小乘这个学得很初级了，他有的人可能认为就是说一心不能二用，你看颜色的时候实际上你顾不上听。有的人说我就是看的，他说你实际上是一边看一边听，哎，你看的时候看，听的时候听，然后再看再听，再看再听啊。是故颂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就第十五个颂子就来了。诸五十依根本时，依如是之缘升起，犹如水中诸波浪，诸时俱非俱升起。先解释一下简单意思啊，说这五个时呢，它是依种子时，依如是之缘升起，就是依种子时里的种子的因缘它来升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前五十的现行啊，这个现让的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现行，就是你种子因缘聚合了它就会升起。这个实际上就包含什么呢？就是说你一个时的种子聚合了就一个时升起，两个时的聚合了就两个人，五个时的都聚合了，五个时就同时升起。哎，就是说我们的心呢是有能力同时升起五个时啊，包括意识六个时的。他下边举了一个例子，说犹如水中诸波浪，这个水它一般是指河，印度那个恒河很宽，大河。水中诸波浪是什么呢？就是水中起波浪啊，不是一个一个的起，不是说河流过来了，这个起来了下去了，那个又起个波浪，一个一个的起，是什么呢？是碰到一个圆就起一个波浪，碰到两个圆就起两个波浪。你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说啊，你小溪比较好说，小溪流本来流的挺好，哎，结果呢中间有一块石头挡着，它就要起什么呀？波浪。你一块石头，水碰到一块石头起一个波浪，你碰到两块石头呢就起两个波浪。哎，你要说大恒河呢，那就是你比如说岸边有突出一块，哎，水一挡形成一个漩涡或者形成一个波浪。哎，那边呢又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浅滩，哎，当着水流的慢了，后边水快，结果呢碰到慢的水，哎，形成一个波浪。 就是说你遇到几个缘就生几个浪，所以这个水中诸波浪就是说有缘就起波浪，哎，不是一个一个的起，有多少缘就起多少波浪。所以呢最后一句就是说诸时，这个五个时呢，聚顿号非聚升起，就是也可以一起升起，也可以不一起升起。哎，你比如说你睡觉，睡觉呢听着有声音，听着有声音，你根本不知道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什么声音啊，这个时候啊只有一个耳识升起，这个时候眼识跟感觉都还没升起。你想一下，你在听到这是什么声音呢？你正在判断那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没有颜色的感觉，没有身体的感觉，你就是那四个识还没醒。所以呢这个前五识呢它也可以非聚，就是不一块升起。你比如说你迷迷糊糊睡着觉，一睁眼前头都是这个亮光光的白晃晃的，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根本都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睡觉刚醒了什么，就觉得这就是什么呢，眼识升起了。你这个眼识升起的时候呢是这个叫身体的感觉什么耳识都还没来，哎，所以呢诸识是可以一块升起也可以不一块升起。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那就是五识前六识都在一块升起，哎，所有的颜色所有的声音你都可以看见听见。哎，这是宋德的回答。下边解释，论曰：言诸五识者为眼等诸识，不用解释啊。彼随行者为诸五聚意识，这个要解释一下。就是五聚意识，这出现一个新名词。彼随行者，彼是指的前五识，前五识老有一个随行的，跟前五识作伴的，叫什么呢？叫五聚意识。就是这个五就是指的前五识，跟前五识聚就是在一起，跟前五识在一块的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前五识一活动，就必然意识已经活动了，没有说前五识活动了意识还没活动呢。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睡着睡着听着远处有声音，哎，这不是就广耳识升起了吗？注意，你要是广耳识升起啊，那是现象，你没有分别，你根本感知不到。你在这儿，谁在那儿想说，哎，这是什么呀？是声音，什么声音呢？那都是意识想的。我们人根本感知不到前五识的限量，我们人感知到的那些声音已经是意识翻译的声音了。所以说，前五识一起来，它必然有意识跟它随行。哎，这个随行的意识就叫五聚意识，就是跟前五识在一起的意识。注意这个意识啊也是限量，也是限量，就是它跟那个前五识感知到的东西完全一样，然后这个意识啊它才能翻译，因为它看到了它才能翻译嘛。如果他看不到他怎么翻译啊？所以实际上啊没有前五识，这六种法都是意识自己看的自己听的自己感觉的自己想的，哎，就是一个意识，这是真话。分成六个是为了我们平常说法方便，哎，是为了我们你到时候说看颜色的意识，听声音的意识，你这个话太长，哎，我们干脆就给他说，看颜色的就叫眼识，听声音的就叫耳识，哎，这样多起几个名字，说话简短一点，方便一点。实际上，那个眼识、耳识是什么呢？就是正在看颜色的意识，它就叫眼识，哎，意识通过眼睛观察到的颜色，就被方便说起个名字叫眼识。所以这个五聚意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只要你的前五识一升起，不管是一个两个，只要它升起一个 比如眼识升起了，一定有意识随行。反过来说，既然前五识一起来就有意识随行，那就是意识认识的，那还要前五识干什么呀？所以你反过来一想，你就证明什么呀？前五识是假安立的，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在认识六种法。所以你越学呀、啊，你就越明白，越简单。所以这因为现在安立前五识嘛，所以就搞一个五句意识，跟前五识在一起的意识。你比如说你在这儿做梦，注意啊，你在这做梦啊，就完全是意识自己活动。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前五识是没有感觉的，你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身体也没有感觉，只是意识在活动。意识活动的对象是法尘，所以你做梦的时候，那个梦中意识啊，就不叫五俱意识，这个时候没有前五识，五俱意识没活动，哎，叫梦中意识。慢慢我们就把这些意识有多少种，慢慢就学全了。哎，五俱意识，注意，你那个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远处有声音，比如说铃响了啊，铃声，铃响了，这当然这是意识翻译的铃声了哈。注意啊，这个时候这个铃声啊已经不是五俱意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那个五俱意识是限量，就是跟那个前五识啊，实际上就是前五识，前五识限量升起的那个，就是现行里的那个颜色，那叫前五识，那叫五俱意识。然后那个我们梦里头听到的那个铃声是什么呢？是意识把自己听到的那个现行里的铃声啊，它到种子里头又把它反复的提取，它给翻译的铃声，我们才能感知到。这叫什么意识啊？叫午后意识。把这个句字改成前后的后，又学一个名，就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呢、啊，实际上都是午后意识了，就是五俱意识之后，他把五俱意识取出来翻译的午后意识。这些名词都很重要，你搞清楚之后啊，慢慢你学后边理论，慢慢你就那个很清楚，你就不会搞混了，就觉得哎，我看见的颜色是五俱意识，不是。你五俱意识前五识我们都感知不到，那已经是午后意识。说午后意识跟梦中意识有什么区别啊？午后意识是翻译五俱意识的，是翻译现上的，叫午后意识。那个梦中意识啊，不是翻译，是完全那个就是种子状态啊，在那儿自由组合，胡思乱想，哎，没有限量，那全是比量。好，接着往下啊。阿赖耶识由是五种种子依故，阿赖耶识这个种子识啊，这堆种子由于它是五十种子依，就是它是前五十升起来的时候用的那个种子的依靠，前五识是依靠这个阿赖耶识里的前五识的种子生起来的，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是五识的种子一。哎，由于它是它的种子一故，由依此升起，即直受五趣诸生体故，说明根本识。这又学一个，就是说阿赖耶识叫什么呢？叫根本识。你看阿赖耶识是第八识，一共八个识，八个识谁重要啊？阿赖耶识最重要，它叫根本识，就是它是根本。那个前七识是什么呀？都是从那个根里头生出来的，都是从这个阿赖耶识根里头长出来的，所以阿赖耶识是根。为什么把它叫做根本识呢？因为它是前五十种子的依靠。哎， 这个前五十依次升起之后呢，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第八十啊，是直受五趣诸生体故，就是这个五趣是指的这个一般六道呢，去一道，因为一般不说阿修罗道，阿修罗道这个事儿少，就是这个跟我们修行关系不大，所以说五趣，五趣诸生体，什么叫五趣诸生体啊？你升到人去，升一个体，就是人体。升到动物界呢，就是动物体；升到天，就是一个天人体。哎，直受，什么叫直受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哪来的呀？是谁管着他呀？谁拿着他呀？是第八识管着他。就是说，你为什么长这么长？为什么这个是这个颜色？哎，为什么头发是黑的？哎，因为呢，阿赖识里头种子，你熏习的是那个力量最大。哎，所以就升起一个你这样的体，哎，所以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他就方便说了，因为你老是说准确啊，实际上说准确应该怎么说呀？由于你留下的记忆里头，人道的业最重，这样的影像最重，所以这些照片跟录像呢，就合成升起了一个假的像，升起了一个梦境。这个梦境里头呢，就显现你呢是一个人体，是这样的头发的颜色，是这样的身高的长度，哎，都是假象，这是准确的说法，是吧？实际上它升起一个人体没有啊？没升起人体，它就升起一个假象，然后我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把梦中当成真实，我们说有个人体，但是你在这个就是说话的时候老这么说呀，就是很那个费劲儿，所以呢直接就这么说了，就哎，他直受五趣诸生体。所以这个学法呀，学习啊，你就看好像我们那个，实际上我们人平常说话呀，也是我们大量的话呀是非常不准确的，哎，但是呢他以什么为准呢？你能够准确的理解我说的意思就行了。你要是说要求每个人说话都必须特别准确，那你就得怎么样啊？时间地点是这个什么这个主语谓语什么，好，你那就没法说话了，是吧？你每一句话都要说，你都要这个说的特别准确，那人就没法交流了。这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说阿赖耶识由于前七识都是从他那儿生出来的，所以他叫根本识。下边言。这个就是说哪儿说呀，就是那颂的里头说，现在他在解释颂的里头的话啊，依如是之缘这个升起，依如是之缘者，这句话为欲比比众缘现前，既有此此决定出现。这个上边说诸，你看啊，诸五十一根本识，哎，这个这词儿都解释了，然后这两个什么关系呢？依如是之缘升起，就是前五十一根本识里的众缘升起。然后他解释这句话怎么升起呢？他说这句话依如是之缘说的就是为欲比比众缘现前，就是你碰到比比，就是那些各种因缘成熟了，既有此此决定出现，就会有这样的确定的东西，确定的影像在你面前升起。就是你比如说我为什么升起这个这样的颜色，为什么听见这样的声音啊，就是此此，哎，因为你在阿赖耶识里头呢，种子识里头遇到了那样的缘，遇到了那样的缘，他就升起这样的假象。升起者即获得自体。什么叫升起？他说你能够得到一个自体就叫升起了。比如说这还是方便说，你比如说我升起了一个这样的身体，哎，那就是我获得了一个这样的自体，那就是升起这个身体了。哎，我有了这样一个桌子，获得了这样一个字体，就是升起了一个桌子。 言句非句者，谓句实或次第矣。就是说，句非句就是第一个句字就是句实的意思，就是一个时间同时升起。非句就是不是在一起的，那就是次第矣，就是一个一个的升起。比如说睡醒的时候先听见声音，哎，耳识起来了，然后一判断，哦，铃声是不是我在睡觉啊，哦，然后呢眼睛一睁，眼识也升起了，然后身体呢一活动，哎，身体也有感觉了，这就是次第升起，不是同时升起的。言，这是第三句，犹如水中诸波浪者，即欲依阿赖耶识诸转识或聚识升起或次第升起。这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生诸转识啊，有时候一起生，有时候一个一个的生，这样呢给他打了一个比方，就是像河里的诸波浪一样。你要是那个河这一段是岸也很平整，河底也很平整，整个河水就静静的流，哎，跟镜子面上的就没有波浪，哎，就是我说的那个，它这河不是那样啊，它拐弯了，水一冲到那个拐弯的地方，翻起波浪了，它得拐弯，哎，你遇到一个情况生波浪，遇到两个情况生两个波浪，哎，这就是举了一个比喻，说这个前六十呢，实际上都是不是，这是说前五十聚起或者不聚起。第六意识没有这问题，第六意识是只要你一活动，不管哪个识一活动，它必然就有它的活动。如经云，这是从解深密经里头啊，这个引了一段话，广慧，这是佛对广慧说，譬如大暴水流。什么叫大暴水流呢？就是水流就是这个河了，大暴水流，大水流就是大河，暴水流那就是汹涌澎湃的暴流啊。若有一浪生源现前，如果有一个波浪的升起，一个波浪的因缘现前了，为一浪转，那就升起一个波浪。若二若三若多浪生源现前，有多浪转，哎，这就是给他讲这个。这是所以说这个比喻啊是佛举的，这是说明这个前五识呢，哎，有一识有同时升起的，有不同时升起的。然此暴水流自类横流无断无尽，就是说他可能前五识一起起，也可能不一时起，但是呢这个大暴水流呢自类横流，就是他自己永远的在那儿流淌，无断无尽，没有不断，就是停止了，不流了，也没有尽，就是永远在流。这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阿赖耶识啊，从无始以来一直到无终以后啊，从来不会断。这么多种子整天在这现，就种子现行，你睡了觉它那个第七十第八十还在这种子现行了，没有断，没有尽。这个没有尽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虽然在这里头你把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你慢慢的呢你从梦中醒来，没有假象了，没有假象了，这个种子现行还在怎么样，还在继续。你到成佛了，把它完全换成清净种子了，这个大暴流怎么样啊？还在继续，哎，只不过是没有烦恼，没有痛苦了，哎，然后在那看着这个众生心呢，到他们梦里头去度众生，哎，得大自在的各种神通去度众生。但是他这个叫这个大暴流还是在继续，到时候要换名字，阿赖不叫阿赖识了，叫这个无垢识。哎，没有染污，没有烦恼，哎，完全是清净种子，无垢识，所以它无断，就跟大河一样。中间略了一个净一喻，就是照镜子， 哎，说你那个人照镜子的时候呢，你镜子外边有几个东西，它里头就现几个影。你要是外边有一个东西，它就现一个影。哎，镜影喻，如是广慧，就是这样的广慧菩萨啊。犹似暴流，阿赖耶识，就跟那个大暴流一样，阿赖耶识呢也是这样。这个阿赖耶识呢，这是韩老翻译的时候加的话，说这个安慧的唯识三世论里头引的解深密经这段话呀，跟我们汉文解深密经有两种译的比较好的版本，跟那个版本呢用的词儿不一样。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安慧拿的解深密经啊，跟后来玄奘法师他们拿到那个解深密经啊版本不一样，哎，就是时代啊版本啊不一样，所以用的词儿不一样。那就是有人或者是在抄的时候啊，或者是传的时候啊，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哎这个版本不一样。说汉文里头两种译本呢，这地方都译成阿陀那识，而此论就是这个安慧的唯识三世论，梵藏文本均作阿赖耶识。这个说明有用的，就是以后啊你在这个研究佛经的时候啊，哎，就知道在这个汉文解深密经那个地方都是译的阿陀那识哈，你就知道这个梵本跟藏本，就这个论啊，注意是安慧的这个论的梵本跟藏文本呢、啊、都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有的版本就是阿赖耶识。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注意啊，他们的内容是一个，就是阿赖耶识指的是那堆种子，阿陀那识还是指的那堆种子。说呢，这一个为什么起两个名字呢？这两个名字指的意思不一样，他俩有什么区别呢？阿赖耶识呢比较这个一般的定义，就是说是染污种子的总和，这是给阿赖耶识的定义。藏识藏了一堆污垢染污种子，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我们到成佛的时候要转阿赖耶识，你要把阿赖耶识的染污种子转成那个无垢识，哎，到这个没有染污种子的时候就没有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是我们要消灭的对象。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这个意义就是染污种子的总名，这是阿赖耶识的一般定义。阿陀那识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它不这个不是这样定义了，它是什么呢？包含阿赖耶识这个染污种子，还包含我们转的清净种子。说那转不是要是完全转完了，不是就变成无垢识了吗？对，就是在你开始往里熏清净种子了，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完全把它叫做阿赖耶识了，是吧？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直持识。这个阿陀那呀，这个译音它的意思是直持，就是直拿着，持也是拿着，就是拿着，哎，直持识就是拿着你这一堆种子。这个跟阿赖耶识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你说阿陀那识的时候啊，它里头包含清净种子，它是管哪一段呢？就是你从熏习清净种子开始，一直到成佛变成无垢识，这一段都可以叫阿陀那识。当然它包含染污种子，就可以无始以来也可以叫阿陀那识。但是我们为什么安利这个名词，就是为了这个修行的时候啊，让它来表示既有清净种子也有染污种子的这一段状态，就是从你发菩提心熏习佛法一直到成佛完全变成无垢识，这一段叫阿陀那识。这个它跟阿赖耶识的这个区别时间段上就是怎么着，一个就是如果是无始以来都可以叫阿陀那识，这样也可以。如果你说从我学佛开始熏习佛法开始叫阿陀那识也可以。然后到后边有一个确切的界限，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有一个方便说呀， 就是到八地菩萨的时候，染污种子就基本上消灭了，差不多了，就是基本上消灭了。这个时候呢，就舍阿赖耶识名，就是说，八地以上菩萨就没阿赖耶识了，没染污种子了。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方便说法。哎，因为他基本上已经那个，就是他到八地之后啊，没有这个就是我还要换，还要什么，没有这些作业了，他已经就是进入程序了，就成了一个叫非功用型，哎，就是任运，就是进入程序了，就是那样一个操作，实际上就是不用修行了，你不用修行就是自然在修行，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就没有主动的转染成净这个修行了，所以呢，到第八地的时候呢，就说阿赖耶识消灭了，没有了。那八地阿赖耶识消灭了，到十地还有两地，九地十地，如果第八地就舍了呢，那就是三个地，三个地我叫这个阿赖耶识叫什么呀，阿赖耶识已经舍了，就叫阿托那识，就是有清净种子还有那个染污种子，染污种子实际上就是如果绝对的说，是到成佛的之前的最后一刹那，才把最后一点点无明，才把最后一点点染污种子怎么样，完全转成清净种子。所以阿托那识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八九十地这三地呀、啊，这个时候不能叫阿赖耶识了，就只能叫阿托那识。实际上，他们指的内容呢，就是那个种子识。大家明白这两个识的意思就行了。下边啊，说还读这个不算括弧的话啊，由四报流就好像大河一样的阿赖耶识为依止为建立故，就是以这个阿赖耶识啊为依靠，若于尔时，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一眼识生缘现前，有一个眼识的升起的因缘现前了，即于此时一眼识转，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眼识就升转起。若于尔时，若二若三，这说明是汉文两种译本此处无这几个字儿，哎，乃至有五十身生缘现前，那就是说在两个汉译本里头，就是若于尔时有五十身生缘现前，没有那个若二若三，即于此时有二或三乃至五十身转，意思好理解啊，过去了。括弧说有二有三句，汉译本也没有，那肯定了，前边没有这儿它不会有。然后呢，这就引完了解深密经里的一段话，下边又引了一段，这一段也是解深密经中佛说的一个颂的，又此经中复说颂曰，又说了一个颂的，这个颂的非常有名，叫阿托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这个颂的很有名啊，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说呀，说阿托那识甚深细，你看佛用这儿用的这个词啊，就是那个连染无带清净种子一直到成佛之前，那就是准确的就是包含在里头了，到你成佛之前你的那个叫种子识甚深细，非常的深，非常的细。说非常的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这个藏识藏得非常的深，所以呢我们凡夫看不见，藏得深，哎，甚细。什么叫细呢，就是它不但是藏得深，而且它本身的材料呢还精细，不是粗的。你比如说金矿藏得深我们看不见，哎，我把那个矿一开采出来，金子一挖出来，哎，看见了。这个就是你开出来了呀你也看不见，因为什么呢，它那个材料跟我们这个物质材料不一样，就好像暗物质一样，给你放在跟前你也看不见，所以还细。 哎，这个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佛在多处大乘经里头，什么华严经啊，这个楞伽经，好多经里头，佛说了好多遍，就是告诉我们说，阿赖耶识细到什么程度啊？连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见。阿罗汉辟支佛看不见很正常的，所以说他是圣者呀，这真的是方便说，哎，就是佛在《法华经》里头说的那个，就是鼓励他们化成欲，他们没证到真正的涅槃，但是为了鼓励他们，因为他发不了大心，发不了成佛的心，所以呢，给他画一个涅槃城，说有一个二乘果，你去先证二乘果，实际上没这个果。也就是他为什么看不见阿赖耶识啊？他没从梦中醒来，他面前还是假象，所以他看不到真相，看不到阿赖耶识。那个你证了阿罗汉，证了辟支佛，你他那个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跟我们凡夫怎么样？还是一样的。哎，虽然他有神通啊，可以看什么前后八万大劫，但是他看的那八万大劫还是什么呀？还是虚妄相。梦中想，所以阿托那是甚深细，不但深，凡夫看不见，而且细，你那个有神通也看不见。佛就说了，是二乘及一切外道，不管你甚禅定多深，都看不到。那只有谁能看到的？佛就说了，只有地上菩萨跟佛才能看到。初地以上的菩萨，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才能看到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是什么样的呢？一切种子如宝流，就是那个阿赖耶识里的那个，它叫一切种子识，所有的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呢，什么状况呢？如宝流，就像大河一样，哗哗的在流。那流什么呀？流就是流六道的这些虚妄影像。哎，哗哗的流就是什么呢？你可以想象这个一批种子哗现形，一亮显一个假象，一亮没了，就跟什么烧火柴一样，一烧成灰了。哎，但是呢，它又留下个灰，留下个记忆，然后这个灰呢，跟这个里头的灰。新灰跟旧灰一合合，哗又一亮，又显一个假象。哎，哗哗哗哗如宝流，一切种子如宝流。这是阿托那是佛，你看佛看见的这个藏识就给我们这么描写，说这个东西啊，我于凡愚不开眼，我对凡夫跟愚痴的人呐、不讲这个东西。凡夫指的谁啊？清楚，就是我们梦中的人。愚夫是指的谁啊？就是二乘，就是那个学小乘的，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这叫愚。凡愚就是一切凡夫跟二乘啊，我是不讲阿赖耶识的。你看说那个他为什么不讲啊？后边这恐彼分别之为我，就怕他们呢，他起一个错误的分别，把这个阿赖耶识说成是我，说你不给凡夫讲，凡夫认为有我，不给凡夫讲是怕凡夫之为我，说那这个阿罗汉为什么也不讲呢？阿罗汉只讲了一个无我，就是阿罗汉那个，就是佛对阿罗汉讲的法呀，只讲了一个没有人我，这个很难去的。你看我们现在，你光讲没有我，当然我们讲的很清楚了，就是说你实质上是什么呀？是那堆种子，是那堆记忆，就它在活动，真正有的就是一堆种子，一堆记忆，没有一个你。我们现在分得比较清楚，但是那个凡夫跟二乘啊，没有这些，他没有这个后边那个众观啊为识的那个基础，所以你告他没有我，你又告他有一个阿赖耶识，他很自然就说那阿赖耶识就是我，哎，把阿赖耶识当成我， 不空了，它就不空了。所以在这就是次第，在给这个凡夫小乘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啊，你不能给他讲有个阿赖识，你一讲他就不空我了，哎，他不空我，那就完了，那就去贪嗔痴没法去了。你有我，自然要为我呀，这是自然的，所以不能这个讲。好，正好一段，我们休息。